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二。日本防卫省在7月15号发布了2025年防卫白皮书。在这个白皮书上，第一次明确地把中共的军事扩张列为是对日本及区域安全的最大的战略威胁。日本的白皮书用中、英、日三个语言发布，并且警告说全球正在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安全挑战。日本白皮书说，中共连续30年大幅增加军费，快速强化核武、导弹还有海空军力，频繁地穿越东海、日本海还有西太平洋，挑战日本安全。比方说在去年，中共军机呢就侵入了尖阁诸岛，就是我们说的钓鱼岛的领空，航母辽宁号呢就驶入了日本航海。而且在台海，中共高强度的军演已经改变了两岸的军事平衡，可能会以灰色地带的策略去封锁台湾。那么南海方面，中共也是违反了国际海洋法，扩建军事基地，威胁航行自由和印太稳定。白皮书还点名了中俄联合军演频繁，对日本构成了实质的威胁。所以呢，日本就会强化叫做防区外反击，它会联合防空无人装备七大能力，加快部署美制的战斧导弹。外交上呢，会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深化和美军联合作战，同时和印度、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呢，要扩大防务合作，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2025年日本的国防预算呢是9.9兆日元，占 GDP 的1.8%。日本计划到2027年呢提升到2%。白皮书还强调，日本绝不会允许以武力来改变现状，呼吁国民可以支持防卫政策，全面提升国防实力，守护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刚刚呢说的是日中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中关系。中国六月的稀土出口量已经飙升到了7742.2吨，这是从2009年12月以来的新高，比去年同期是猛增了 60%。 那么除此之外，彭博也报道，英伟达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恢复向中国销售 AI 芯片 H20。 这两个事件呢，被视为是美中关系传来的一个新的信号。中共海关数据显示，六月中国稀土出口比五月增长了32%。那么到六月底的时候呢，美国也向它的制造商们发放了从中国获得的6个月的稀土出口许可。同时，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上周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强调支持美国 AI 基础设施。那么本周他在北京参加供应链博览会的时候，宣布已经获得了申请许可，重新启动 H20 芯片对华销售。H20 芯片呢，是英伟达为了中国市场设计的低阶的 AI 芯片。分析师说，稀土出口激增还有 H20 的许可都显示美中在各自关键领域上的一些态度的转变，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贸易角力还没有结束，稀土未来的供应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对芯片出口的长期政策呢，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前途仍然充满了变数。再来关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现在有消息流传啊，说川普曾经问小泽到底能不能够攻打俄罗斯本土。消息来自于金融时报。金融时报说呢，总统川普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问出了一个惊人的问题。他问小泽说，如果美方提供远程武器，乌克兰能不能够攻击俄罗斯本土呢？报道说，川普当时是这么问的泽连斯基，你能打击莫斯科吗？你能同时也打击圣彼得堡吗？泽连斯基回应说，完全可以，只要你给我们武器就行。川普在通话中表达了对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支持，认为呢，只有让俄罗斯是真正感到痛的时候，才能逼着普京走向谈判桌。那么报道说，川普在和泽连斯基通话的前一天，曾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川普形容说，那是一次糟糕的对话，因为普京拒绝接受他所提出的停火和谈判方案。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川普宣布和印尼达成贸易协议，同时呢，也在打击洗产地的行为。7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印尼达成一个贸易协议，对印尼商品征收19%的关税。 川普在出自苏少上说，这项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协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向美国开放印尼整个市场。那么根据这个协议，印尼承诺购买价值15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45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还有50架波音飞机，其中很多都是777型飞机。川普说，我们的农场主，我们的农民，我们的渔民就会第一次完全进入拥有超过 2.8 亿人口的印尼市场。除此之外呢，印尼对所有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是缴纳 19% 的关税，而美国对印尼的出口呢，则是关税全免和没有关税壁垒。在和印尼的协议中呢，川普也在继续打击洗产地的行为。川普说，如果有任何商品从关税比较高的国家通过印尼转运到美国，那么这部分关税就会加到印尼支付的关税之上。这也是川普政府达成的第四项贸易协议。印尼和美国的贸易总额在2024年呢是稍稍低于400亿美元，虽然说并没有进入前15名，但是呢，这个贸易额却一直在增长。去年美国对印尼的出口增长了 3.7%， 而从印尼的进口呢却增长了 4.8%， 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接近180亿美元。那么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都有什么样的商品呢？去年美国从印尼主要进口的是棕榈油、电子设备、鞋类、汽车轮胎、天然香蕉和冷冻的虾。那么印尼应该算是尘埃落定啊，因为在之前呢，川普还致函给印尼总统，说是从8月1号起征收 32% 的关税，现在呢征收的关税是 19%， 显然要少很多。那么和印度的谈判其实也正在朝着类似于印尼的方向。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和英国、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和北京呢也达成了一项暂缓关税战的协议。在达成的三项协议中呢，基准关税仍然高于川普今年一月入主白宫之前的水平。越南同意被征收 20% 的关税，我们昨天也为大家报道说越南很有可能笑早了，因为要看周边国家达成什么样的关税。那么和英国同意呢，是征收 10% 的关税，北京维持 30% 的关税。再来看一下目前和欧盟的进展。川普在上周六宣布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从8月1号开始实施。随后呢，欧盟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欧盟的官员们说仍然在寻求达成协议来避免川普的关税打击。但是呢，欧盟也表现出啊，如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们也会采取反制措施来保护欧盟企业。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呢，昨天有为大家报道过了，就是说美国稀土有一个新的政策，有望挑战中共的稀土垄断地位。美国政府联合美国唯一的一个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打造一个独立的高价体系，把铝和钴两种关键的稀土呢定价为每公斤110美元。那么虽然这个价格啊是中国主导市场价格63美元的两倍，但是呢这个政策由美国国防部会补贴差额的价格，就是为了打破中共在全球这 90% 的稀土供应的垄断。那么之前西方国家一直难以削弱中共对 90% 稀土供应的控制，就是因为中国呢它设定了这个低价，消除了投资者在其他地方投资的动力。所以西方矿商长久以来一直在呼吁说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定价系统，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在稀土供应方面能够和中共竞争。在今天呢，就有一个新的消息说苹果呢会购买美国稀土公司的产品，减少对中共的依赖。苹果呢在声明中说，根据这项多年期的协议，苹果公司承诺要购买 MP Materials 的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独立工厂生产的美国制造的稀土。苹果呢还会和 MP Material 合作，在加州芒廷帕斯建立一条先进的稀土回收生产线，开发新型的磁铁材料和创新加工技术，来提升磁铁的性能。那么消息发布之后呢， MP 在上涨了 50% 之后，它的股价又大涨了 23%， 苹果的股价也在小幅上涨。那么其实在7月初，美国国防部已经成为 MP Material 矿山的最大的股东了，因为当时呢，美国国防部购买了价值4亿美元的优先股。苹果说，最近五年，其实苹果和 MP Materials 一直在试验先进的回收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就能够把回收的稀土磁铁加工成符合苹果严格性能和设计标准的材料。 两家公司会一起共同创新，来改进磁铁的生产和报废回收。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